这个华语翻译啊，我们把时间恭敬交给他们。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有机会同大家嚟去思想神嘅说话。
感谢神有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
我有个盼望，就是有一日可以同大家用华语嚟去分享。
我有个盼望，就是有一天呢，我能够和大家用华语来分享。
但系而家咧都系暂时咧都系未系时候。
但是现在暂时呢还不是时候。
因为咧怕大家咧听得好辛苦。
因为怕你们大家呢听得很辛苦。
今天同大家思想的题目是活水的泉源。
今天和大家思想的题目是活水的泉源。
我们会先读一段的经文，耶利米书的第二章和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
我们先读两段经文，耶利米书的第二章和第十七章。
我请天然姊妹为我们读出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居民的耳朵呼喊，耶和华如此说，你年轻时的恩爱，新婚时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微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他出熟的土产，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祖先看我有什么错处，竟远离我，随从那虚无的神明，自己成为虚无呢？他们并不问，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走过旷野、沙漠和坑洞之地，走过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那耶和华在哪里呢？领我们进入肥沃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你们进入时，却使我的地玷污，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从来不问耶和华你在哪里，传讲律法的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与你们的子孙争辩。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渡到基提姆海岛查看，派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可曾有过这样的事，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明吗？其实那不是神明，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东西。诸天哪，要因此震惊颤栗，极其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又为自己凿出水池，却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蒙羞，离我而去的他们必被写在地里，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这活水的泉源。
可能你不多的你去读到旧约的耶利米书，
或者我们不太常读旧约的耶利米书。
刚才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和第十七章的第十三节两处的经文，
刚才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和第十七章的十三节有两处经文。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两处都提到神是活水的泉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里两个地方都提到说神是活水的泉源。
神藉着先知耶利米，
神呢借着先知耶利米
来去谴责以色列人呢侍奉偶像来去违背神。
他谴责以色列人呢侍奉偶像去离弃神。
他们呢为自己来去凿出池子，
他们为自己呢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
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要去明白这段经文讲些什么呢？
那么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他在说什么呢？
我们就要对以色列人所居住的这个迦南地的地理环境呢需要有一些认识。
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居住的迦南地这个环境呢有一定的认识。
迦南地或者我们今天的巴勒斯坦地，
迦南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巴勒斯坦地，
个土地呢是很肥沃，但是呢却干旱少雨。
这个土他们的土地呢很肥沃，但是呢干旱少雨，
所以土地的滋润和日常的用水呢他们都是只能够靠天赐甘霖和地下的涌泉。
真的在他们平常的用水啊耕种啊都要靠天赐甘霖或者是地下的涌泉。
所以每年呢嘅春雨同秋雨咧，对佢嚟讲系好重要。
所以每年的春雨秋雨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成日听到咧，讲到佢哋提到咧，要有春雨，要有秋雨。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旧约的时候呢，常常看到说他们要有春雨，要有秋雨。
基于当地的地质结构呢，
基于当地的这个地质结构，
使到嗰笪地方咧成为一个好多泉源的地方。
那么呢，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泉源。
当佢哋咧在尚未咧去定居喺迦南。
当他们还没有定居在迦南地的时候，
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
当他们准备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
神已经在《申命记》那里来去透过摩西预告他们要入去那个地方呢。
神已经透过摩西预告他们说，当他们要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一个有河、有源、有泉，从山谷里面流出水来的一个丰富之地。
那个呢是有河有泉，是从这个山谷之地流出来、流出水来的肥沃之地。
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地五月到七月是基本上很少雨水的，
但是因为呢巴勒斯坦地方从五月到七月呢很少有水，
所以当地的居民呢就会在地上面作出很多形状好像梨形的一些的储水池。
所以呢当地的居民呢他们会在地上凿出一些像梨子一样的形状的蓄水池，
咁咧，嚟去储存从山流落嚟、山间流落嚟嘅泉水或者系雨水，
所以呢就会用来储存从山上或者是雨水把它储存起来。
咁呢啲水池咧好普遍，
这样的水池呢非常普遍。
咁啊，几乎家家都有，
几乎呢每家户、每家每户都有。
但系因为喺地下嗰度掘出嚟嘅，
因为它是从地下凿出来的，
咁亦系因为个土质嘅关系咧。
也因为这个土质的关系，
所以这些水池的储水效果是不太好的，
所以呢这些水的蓄水的效果呢不是很好，
会有裂缝，
会有裂缝。
水池有裂缝的时候即是会怎样？
那么水池会有裂缝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会漏水了，是吗？
会漏水，对吗？
所以辛辛苦苦储下来的水呢就很容易在这些裂缝里面流走了。
所以呢辛辛苦苦蓄下来的水呢就会从裂缝里面呢流走了。
因此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呢，
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说，
地下的泉源呢是最好的水源。
地下的泉源呢是最好的水源。
正是因为活水泉这么宝贵，
正因为这个活水泉这么宝贵，
所以呢神在圣经里面呢就时时都将自己呢比喻为活水的泉源。
所以呢神在圣经里面呢常常把自己比喻成说活水的泉源。
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来谈话？
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吗？
耶稣宣称他是他赐的生命好像活水的泉源。
耶稣基督声称他说他赐的生命就好像活水的泉源，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活水的泉源给我们思想到几方面，
活水的泉源让我们能够思想到几个方面。
我先从两节圣经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两段圣经来看一看
请读出来。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丰盛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诗篇三十六篇八到九节。
另一处的经文，
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十二章二到三节。
这里提到生命的泉源，
这里提到说生命的泉源，
也提到救恩的泉源，
也都提到救恩的泉源。
所以讲到耶和华是活水的泉源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是活水的泉源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原来用泉源这个字是象征性的来去描绘到生命。
原来我们看到用泉源这个词是一个象征的去描绘生命，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泉源，
这个是个生命的泉源，
赐给人生命，
赐给人生命。
水有几重要，我想我们无需多言了，是吗？
水有多重要，我相信无需多言了。
人呢可以几个星期都不吃东西，
人呢可以几个星期你可以不吃饭，
都不死的，
你也不会死。
但是你不可以几日的没水，
但是呢你却不能有几天你没有水。
那我们现在热天呢，天气很热，是吗？
我们现在夏天非常热，对吗？
我们都需要多一点的饮水，
我们需要多喝水。
但是我们住在城市，
但是我们住在城市，
我们一开水喉的时候呢就有水的供应，
我们一开水龙头就有水的供应。
我们呢没有很深的体会呢，原来缺水那个严重性是几咁严重。
我们没有很深刻的体会说缺水是多么的严重。
我们说呢，缺水呢其实足以影响自然生态和人生活的每一部分。
我们说缺水可以影响到自然生态和我们人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住在澳洲，是吗？
我们都住在澳洲，对吗？
你都经历过澳洲呢是有干旱。
我们大家可能都经历过澳洲的干旱，
咁可能喺南澳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深嘅体会。
我不知道在南澳你们有没有那么深的体会。
澳洲咧喺2019年咧系有好长时间嘅持续嘅旱灾。
在2019年呢，澳洲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旱灾，
无论喺昆州、新州吓，同埋惠州。
不管是在昆州、惠州，或者是
新州。
咁
我嗰时就未嚟到南澳，所以我唔清楚。
我那时候呢没有来到南澳，所以我不太清楚。
我哋话长时间嘅旱灾咧，令到农作物咧系严重失收嘅。
长时间的这个旱灾呢，让农作物失收。
河道干涸，
河道呢也干涸，
同我有乜关系咧？咁
这和为什么关系呢？
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因为旱灾咧，跟住就影响我哋嘅就系物价上扬。
因为呢，旱灾导致了物价上涨。
有个很特别、很有趣的报道。
有一个很有趣的报道。
可能大家都没留意或者没听过。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或者是没有听过。
在2020年的1月9号、法新社的报道。
2020年1月9号法新社的报道。
他说澳洲严重的干旱导致野火肆虐。
他说澳洲的严重干旱呢导致了野火肆虐。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2020年呢是山火呢很严重。
2020年的山火非常严重。
惠州那里烧到呢，哇，是很紧要。
惠州那地方呢烧得非常厉害。
他就说呢，因为野火肆虐的缘故呢，大批的骆驼就在偏郊的城镇呢是搵水源。
因为这个野火的原因哈，就使得很多骆驼呢到了边郊这个郊外呢去来找水源。
你知不知道原来澳洲呢好多骆驼？
你知道原来澳洲有很多骆驼？
我不看这份报道我都不知道。
我不看这个报道我都不知道。
咁呢啲嘅骆驼呢就威胁到原住民佢哋嘅住处，同埋呢佢污染咗当地嘅水源。
这些骆驼的来到呢就污染了这些水源，也影响到当地原居民的这个生活。
咁喺南澳我哋呢个州嘅西北部呢，
在南澳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州，它的西北部。
当局呢就派出追击手呢嚟去乘搭直升机。
当局呢就派到这个阻击手，他们去坐这个直升飞机，
射杀呢多达10000头的骆驼，
射杀了多达10000头的骆驼，
只因为他们跟人类呢是争夺水源，
只因为呢他们和人类去争夺水源。
水重不重要啊？
水重要吗？
水好重要，
水非常重要。
有人预言呢，迟啲呢系呢个地球呢水比黄金更加重要，更加矜贵。
有人预言说在未来哈，这个水呢在这地球上比黄金更加的金贵。
水好重要，
水很重要，
因为水赐人生命，
因为水赐人生命。
我们活水的源头涌出滚滚的泉水，
我们说活水的源头涌出滚滚的活水，
昼夜不断，
昼夜不断，
成为河流，
成为河流。
他说耶和华就是活水，
他说耶和华就是活水，
是生命的泉源，
是生命的泉源，
能解决人心灵的干渴，赐给人生命，
能解决人心里的干渴，赐给人生命。
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耶稣说你渴了，人们渴了，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耶稣说我有活水，你只管来喝我的活水。
意思就是说我这里有活水，你只管过来喝这个活水。
那个活水就在你里面永远的来去长流。
那么这个活水呢可以在你里面永远的长流。
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4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圣经描述到这个妇人，她心灵里面她很干渴。
这个圣经里面描述到这个妇人，她在生命里面她非常的干渴。
她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她心灵这份的干渴，来去得着满足。
她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心灵的干枯，然后得到满足。
于是她结婚又结婚又结婚。
于是呢，她就不断的结婚，结婚又结婚。
啊，唔知佢有冇结婚，不过佢话佢有五个丈夫。
啊，不知道她有没有结婚，不过她有五个丈夫。
咁而家同佢一齐嗰个唔系佢丈夫。
现在和她一起的呢，就不是她的丈夫。
但系当佢同耶稣倾谈嘅过程里边，
但是当她和耶稣倾谈的过程当中，
佢领会到唯有耶稣能够解决佢心灵嘅干渴。
她就领悟到唯有耶稣能够解决她生命里面的干渴。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得了这个活水。
现在我们在座的，我相信大多数都已经得到了这个活水。
这个活水代表着我们得着救恩，
这个活水代表了我们得到了救恩。
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引领我们直到永生，
引领我们直到永生。
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
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
我盼望你今天能够得着这个活水，生命的泉源。
我盼望你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活水，生命的泉源。
活水的泉源是得着生命的地方，
活水的泉源是得到生命的地方。
活水的泉源更加是赐丰盛生命的地方，
活水的泉源更加是赐丰盛生命的地方。
神不单单让我们得着生命，
神不仅让我们得到生命，
神更加愿意我们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
神更加愿意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我这样讲。
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说，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稣说，我来了是为了让人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就等于一棵的果树，
就等于说一棵的果树，
不单单长大翠绿，
不仅仅说长大了翠绿，
更加能够开花结果，
更加能够开花结果。
最近有个弟兄来我家探我们，
最近呢，有一位弟兄来我们家探望我们。
他拿了一些杏 apricot 来给我们。
他拿了一些杏仁给我们，杏子。
我初初以为他在街买的。
我开始以为说他是在市场买的。
哦，后来原来才知道，原来他家的那棵树。
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从他树上摘的。
今年呢，在市场上面呢，不是见到很多杏。
今年呢，在市场上面呢，没有见到很多的杏子。
可能不是丰收，不是大造。
可能不是一个大的丰收年。
啊，点知咧咁？
你怎么知道呢？
你睇价钱就知道。
你看价钱就知道了。
如果大造嘅时候咧，就会价钱比较便宜。
如果是丰收年的话呢，一般价格比较便宜。
啊，今年咧杏咧系好贵。
今年呢杏子很贵。
当我哋咧种果树嘅时候，我哋都好希望佢系开花结果。
当我们种果树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它开花结果。
但系唔系话你种佢咧，佢就可以会开花结果嘅。
但是不是说你种了它就可以开花结果的？
结果果树结果要有条件，
果树能结果需要有条件。
在耶利米书有两处的经文讲到是结果的树和不结果的树。
耶利米书有两处经文讲到结果的树和不结果的树。
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第七节至第八节，
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
圣经这样说，
圣经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仰赖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毫不察觉，叶子仍必清脆，在干旱之年一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
这棵树好特别，
这棵树很特别吧？
这棵树耐得寒，
这棵树呢能耐旱，
能够经得热，
能够经受热，
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里面，
在一个不理想的环境里面，
仍然能够茂盛结果，
仍然能够茂盛的结果。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它的根连在活水的泉源里面。
原因呢，是因为它的根连在了活水的泉源里面，
所以不单单能够维持生机，
所以呢，不仅仅说能够维持生机，
而且能够在困苦里面结出果子，
而且能够在困苦当中结出果子。
人生呢，总会有高高低低，
人生呢，总会有高高低低。
总会有炎热干旱，
总会有炎热干旱，
总会遇到一啲唔顺境或者难处，
总会遇到一些不顺境或者是难处。
但系一个依靠神嘅人，却能够喺困难嘅日子里边，
但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呢，却能够在困难里面
仍然嘅唔惧怕。
仍然不惧怕，
仍然嘅能够抵挡风雨，
仍然能够抵挡风雨，
仍然嘅能够信心坚定，
仍然能够信心坚定，
仍然嘅能够彰显神嘅荣美，
仍然能够彰显神的荣美。
弟兄姐妹，你嘅生命系咪咁啊？
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这样子吗？
但相对嘅，
但是相对的，
耶利米书里面呢又讲到另一个嘅处境，
耶利米书呢又讲到另外一个处境。
他说到如果人离开神的话，
他说人如果离开神的话，
就不再是一棵果树，
就不再是一棵果树。
像什么呢？
像什么呢？
他说像沙漠里面的小树，
他说像沙漠里面的小树，
很快就枯萎，
很快就枯萎了。
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第五节至第六节那里这么说，
依靠人以血肉为棒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该受诅咒。他必像沙漠里的矮树，不见福乐来到。他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炎地。
这里其实是描述到一个干枯的一个属灵生命。
这里呢，实际上是描述到一个干枯了的属灵生命。
这个生命就好像这些矮树一样。
这些生命呢，就好像这些矮树一样。
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分离的。
这里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呢是分离的。
你回来敬拜的时候，只不过是流于形式化。
你回来敬拜的时候，可能只是流于形式化。
你的灵修不在，
你不再灵修了。
你的读经祈祷呢没味，
你的读经祷告也没有味道。
你的人际关系破裂，
你的人际关系破裂。
当有这些迹象的时候，
当有这些迹象的时候，
就显示你的生命出现了问题，
那么就显示出来你的生命出现了问题。
怎么解决呢？
怎么样解决呢？
我们不是到处去找水井，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到处去找水井，
我们不是到处去挖水池，
我们也不能说到处去挖水池。
圣经说是邀请我们回到这个活水泉旁，
圣经要求，邀请我们说回到这个活水的泉旁，
我们就能够得到不断源源不绝的供应，
我们就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
就能够解决你心灵里面的干渴，
就能够解决你心灵里面的干渴。
活水的泉源，
活水的泉源
是生命的泉源，
就是生命的泉源。
圣经里面更加讲，
圣经里面这么说，
他说活水的泉源都是一个力量的泉源，
活水的泉源也是一个力量的泉源。
泉源可以译为喷泉，
泉源呢可以理解，翻译成喷泉，
是流动的，
是流动的，
不断有从地下 涌出水上来的，
是不断的可以从地下涌出水上来的。
当水涌上来的时候带着力量，
当水涌上来的时候它是带着力量的。
我们不要看小水的威力，
我们不要小看水的威力，
水能够冲去一切的障碍，
水呢能够冲走一切的障碍。
不久之前我们看见水灾，昆州、新州，
不久之前呢，在昆州、新州都有水灾。
南澳有没有啊？
南澳有吗？
有啊，不过我们距离我们很远。
也有，不过距离我们比较远。
圣诞期间有几个城镇都浸晒。
在圣诞期间呢，有好几个小镇都被水淹了。
水带着能力，
水是带着能力的。
我们说温泉的水的热力能够煮熟鸡蛋。
我们说温泉那个水的热力呢，能够把鸡蛋煮熟。
圣经话耶和华是力量的泉源，
圣经说耶和华是力量的泉源。
我们今天可以在他那里我们得到力量，
今天我们说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量。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样说，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轻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走属灵的路呢，
走属灵的路，
难免呢我们都会有疲倦软弱的时候，
难免我们都会有疲倦软弱的时候。
好少基督徒咧能够由头走到尾咧，都系一直向高处行嘅。
很少有基督徒说我从开始到末了，我都是一直往高处走。
唱歌就会。
唱歌的时候就会，
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
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我们的属灵生命都会有高有低的时候，
我们的属灵生命都会有高有低的时候，
但是圣经里面应许，
但是圣经却应许，
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需要，
只要我们能够承认我们自己有需要，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力量的源头，
神是力量的源头，
他必定的加力量给我们，
他必定会加力量给我们。
圣经说就算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圣经说就算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但是等候耶和华的我们却能够重新得力，
但等候耶和华的我们却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今天需不需要能力啊？
我们今天需要能力吗？
我们很需要属灵的能力，
我们很需要属灵的能力，
我们需要属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去承担使命，
我们需要属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去承担使命，
我们需要属灵的能力帮我们去胜过试探，
我们需要属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去胜过试探，
帮助我们去奔走前路，
帮助我们去奔走前路。
当我们靠近这个活水泉的时候，
当我们靠近这个活水泉源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支取每天所需要的力量，
我们就能够支取每天所需要的力量。
活水的泉源是生命的泉源，
活水的泉源是生命的泉源，
活水的泉源是力量的泉源，
活水的泉源是力量的泉源，
活水的泉源更加是一个丰富的泉源，
活水的泉源更加是一个丰富的泉源。
刚才不是说过泉源的水是永流不息的，
刚才我们不是说泉源的水是永流不息的吗？
就仿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那就是取之不断 用之不竭的。
但水池的水就会干，
但是水池的水呢是会干的，
会尽的，
会尽的。
神的供应不会断绝，
神的供应不会断绝，
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新鲜的，是流动的。
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新鲜的，是流动的，
不是一潭的死水，
不是一潭死水。
一潭的死水就像什么呢？就像死海一样，
一潭的死水呢就像死海一样，
有入没出，
有的进他不会出。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这样子，
神都不是这样，
神也不是这样子，
神是很丰富的供应我们，
神是很丰富的去供应给我们。
我们说神赐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
我们说神赐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
你今天能够健康的活着，这个是恩典，
你今天能够健康的活着，这是恩典。
你有工作的能力是恩典，
你有工作的能力这是恩典。
你衣食充足是恩典，
你衣食充足这是恩典。
你心里面平安能够安睡，这个是恩典，
你心里面能够有平安能够安睡，这个是恩典。
丰富更加是在于得着满足，
丰富呢也更加在于说得到满足，
你感到足够，
你感到足够，
你不再有缺乏的感觉，
你不再会有缺乏的感觉。
我们再看个撒玛利亚妇人好吗？
我们再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好吗？
她没遇见主之前，
她没有遇到主之前，
她是怎样的？
她是怎么样的？
她很怕见人的，
她很怕见人。
怎知道她怕见人呢？
你怎么知道她怕见人呢？
你会不会中午最晒的时候去拿水啊？
你会不会说在中午太阳最晒的时候你去打水呢？
她会，
她会，
因为她不想碰见其他人，
因为她不想碰见其他人。
他怕他心灵里面他不满足，他也怕接触到其他人，
他心里面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他又怕见到其他人。
但当他遇上耶稣之后，他有什么改变呢？
但是当他遇到耶稣之后，他有什么改变呢？
你有没有留意圣经怎么
说？你有没有留意到圣经是怎么说呢？
圣经说他回去城里面，
圣经说他回到城里面，
他对全城的人去做见证，
他对全城的人去做见证。
哇，我遇见尼赛亚，
哇，我遇见了弥赛亚。
然后呢，他带了全城的人去见耶稣，
然后他带了全城的人来见耶稣。
了不得，
不得了，
生命很大的改变，
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他心里面满足，
他的心里面满足了，
主耶稣满足了他心灵里面最大的饥渴。
主耶稣呢满足了他心里面最大的饥渴。
我们说人最大的毛病是不满足，
我们说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满足，
因为人心里面没有神，
因为人心里面没有神。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毛病是我们不满足，
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不满足，
因为我们离弃神，
因为我们离弃了神。
本来你能够得到这个丰富满足的这个泉源，
本来你是能够得到这个丰富满足的泉源，
但是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你就不再有满足。
但是当你离开神的时候你就不再满足了。
我们说丰富的泉源是不断的供应，
我们说丰富的泉源是不断的供应，
丰富的泉源更加是被我们联想到原来这个都是一个喜乐的所在。
丰富的泉源呢也让我们联想到说，哦，原来它是个喜乐的所在。
刚才读开头读的经文里面都讲到活水的泉很多时候跟喜乐来相连。
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都看到说，原来丰富的泉源完全完完常常是跟喜乐相连的。
诗篇
的
三十六篇第八节，
诗篇三十六篇第八节
正经说，你也必叫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
然后以赛亚书的十二章二至三节，
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你能不能留意到喜乐和欢然这两个字？
大家能不能留意到喜乐和欢然这两个词呢？
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我们靠主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
我们靠主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
所以当我们同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接上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和这个活水的泉源连接起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个我们说从神而来的一个活泼的生命，
我们可以经历到说我们从神而来的一个活泼的生命，
我们能够有力量，
我们可以有力量，
我们能够有喜乐，
我们可以有喜乐和满足。
同不同意？
同意吗？
你有没有经历到这些？
你有经历到这些吗？
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从神而来的这些丰盛和力量呢？
但为什么我们常常又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些丰盛和力量呢？
或许我们的境况就正正同刚才开始的时候耶利米书的以色列人的处境有相近的地方。
可能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和刚才读到的经文耶利米书说的以色列人他当时的那个处境是一样的。
经文一开始神提醒以色列民这个群体，
经文一开始就神提醒以色列民这个群体，
他们同其他人不同，
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是分别为圣的，
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是分别为圣的，
他们都要对向神去负责的，
他们都要向神去负责。
神很爱他们，
神很爱他们。
圣经说神用大能的手去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神说他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
在旷野看顾保守他们，
在旷野看顾保守他们，
供应他们一切的需用，
供应他们一切的需用，
然后领他们入到去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
然后呢领他们进入到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
好不好？
好吗？
领受了这么丰富的恩典，
领受了这么丰盛的恩典，
他们理当来去感恩，
他们理当去感恩的，
一生的来去跟从耶和华，
一生的去跟从耶和华。
但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
神就透过先知闹他们，说他们做了两件的恶事。
神呢就透过先知去骂他们做了两件恶事。
第一就是离弃神，
第一呢是离弃神，
追随偶像，
追随偶像。
然后他们依靠列国，
然后呢是他们依靠列国，
他们不再依靠神，
他们不再依靠神。
这个多么可悲，
这个多么的可悲。
以色列人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
以色列人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
其实不是只是他们才有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他们有这个问题，
我们说不是以色列人才有这种寻求眼见靠山的一种的心态，
我们说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才会寻求这个眼见的靠山的这种心态。
我们今天我们这班的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都受了这种的心态的影响，
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也常常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
我们口就说我们信靠神，
我们口里面就说我们在信靠神，
但其实我们生活各方面我们都是靠我们自己，
其实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呢都是在靠我们自己，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学历，
我们把自己的学历，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成就，
我们看为是可以依靠的水池，
我们把他们都看作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水池，
因为这些是捉得住的，
因为这些是我们能够抓得住的，
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哇，列国的他们的军力是他们可以望到的，眼见的，
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看到列国，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军事力量是他们可以依靠的，他是可以眼见的，
所以他们就依靠埃及，
所以他们就依靠了埃及。
我们今天会看见，哇，我越多学历是会容易找到工的，
我们现在看到说，哦，我越多的学历我就越容易找到工作，
所以我们拼命去读书读书读书，
所以我们就拼命去读书读书读书，
啊，我们要拼命的拼搏，我有钱有屋，那这个是我的成就，我就安稳了。
那么我们也是说我们要拼命的去拼搏，去有钱，我们有成就，买房子，我们就可以安稳了。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心机摆在去这些的方向里面，
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心机心思都摆在这个方向。
那我们的信仰呢？
那我们的信仰呢？
信仰都有，
信仰呢也有，
星期日回来聚会咯，
星期天回来聚会，
但是离开了这个会堂的时候，
但是离开这个会堂以后呢，
我们仿佛上帝就在我们后面，
我们就想到，哦，上帝在我们后面，
我们说信靠神成为我们只不过是 口边的一句的说话，
我们知道就是说信靠只不过是一个口里面的话，
我们只会将一些我们没办法控制的结果，我们说，哎呀，交给神吧，
我们只会说将我们可能觉得没有办法控制的结果，我们才说，哎呀，交给神吧。
神责骂谴责以色列人的说话，
神责骂谴责以色列人的话，
今天都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今天呢也应该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弟兄姐妹，你依靠着什么呢？
弟兄姐妹，你们在依靠什么呢？
你是不是依靠着神这个活水的泉源？
你是不是在依靠神这个活水的泉源呢？
你说我都有点偏差了，
你说我都有点偏差，
好了，那我的出路和对策在哪里？
那这样的话，我的出路和我的对策在怎么办？在哪里呢？
我们怎样才不会好像这帮以色列人那样落在这个错误里面呢？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像这帮不像这帮以色列人这样子落在错误的里面呢？
我相信有 两方面呢，可以帮到我们。
我相信呢有两方面可以帮助我们。
首先第一样嘢，
首先第一
就是要重拾我们最初起初我们对主的爱，
就是说我们要重拾我们起初对主的爱。
你有没有留意刚才读耶利米书的第二章？
大家有没有留意刚才耶利米书的第二章？
神怎么跟以色列人说？
神怎么样和以色列人说呢？
神说你们要回忆当初你们对我的那份的爱情。
神说你们要回忆当初你们对我的爱情。
这份是一份什么爱情？
这样是一份什么样的爱情呢？
这份就好像新婚夫妇在蜜月期间的那种的亲密。
这个呢就好像新婚夫妻在蜜月期间的那种亲密。
教会的主责备以弗所教会，他们失落了起初的爱心。
启示录这里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失落了起初的爱心。
因此他们要悔改，重拾初爱。
所以呢，你们 要他们悔改，重拾初爱。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对主的爱有多热切？
你对主的爱有多热切呢？
你还有没有最初那份爱主那份我们说初心？
你还有没有当初对主的那份爱，就是我们所说的初心呢？
有没有其他事物已经取代了神在你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位置？
有没有什么东西已经取代了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位置？
我们要回想对主的爱，
我们要回想对主的爱，
我们要重拾对主的那份的热情，
我们要重拾我们对主的那份热情。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需要反省生命，
我们需要反省生命。
你要真的静下来，你要看看你今天的光景是一个怎样的光景。
你真的是要安静下来，你要再一次思考你现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光景。
不要只是忙于工作侍奉，
不要总是忙于工作忙于侍奉，
连在主的面前安静亲近他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连在主面前安静去亲近他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需要时时地找一个时间，我们静在主的面前。
我们需要有一个时间静静地在主的面前。
我们来去好好地来去检讨一下我们属灵生命的境况。
我们要安静地去检讨我们属灵生命的境况。
你有没有读经祈祷啊？
你有没有读经祷告？
你有没有灵修亲近主啊？
你有没有灵修亲近主？
你侍奉的时候，你的心态动机是不是正确啊？
你侍奉的时候，你的心态、你的动机是不是正确？
你是要得人的称赞，或是要得主的称赞？
你是要得人的称赞呢，还是要得主的称赞？
你是不是里外一致？
你是不是里外一致呢？
圣经讲什么，你就这样的来进行？
是不是说圣经怎么样讲，你就怎么样去遵行呢？
因为你讲一套做一套，
或者说你说一套你做一套。
要让活水长流，
要让活水长流。
当然圣经很清楚地说，我们要常在主里面。
当然圣经也说我们要藏在主里面，
我们要时时与这个活水的源头我们来接上。
我们要常常和活水的源头连接。
有一位牧师呢，他曾经这样见证。
有位牧师曾经这样的见证，
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到活水的泉源。
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到了活水的泉源。
他就很心里面，他很想追求拥有一个活水长流的生命。
他就很想说有一个得到一个生命长流的这个生命。
于是他就立志了。
于是他就立志。
他就效法诗人一日七次的来去赞美神。
他就效法诗人说，我一天七次的去赞美神。
你一日几多次赞美神啊？
你一天有多少次赞美神呢？
你翻嚟谂下。
你回去想一想。
我哋祈求就好多，我哋好少赞美嗬。
我们会有很多的祈求，但是我们很少去赞美。
咁咧，佢就话啦，我起身嘅时候，
这里说啊，我起来起床的时候，
瞓觉嘅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
三餐嘅时候，
啊，吃三顿饭的时候，
五次咯，仲有两次咧就
五次了。
诶，开工嘅时候，
啊，还有一次呢，就是上班的时候。
做完嘢嘅时候，
啊，工作结束了之后，
一日七次赞美神，好唔好啊？
就一天七次赞美神，好吗？
好啊，我哋都会学啊，吓，
我们都要学啊。
咁跟住咧，佢就觉得，哎呀，都唔够，都要咧提醒自己咧多爱慕神嘅说话。
啊，他都觉得诶，这样子不够，也提醒自己要去多去渴慕神的话语。
于是咧，佢就将一句嘅金句咧摆咗喺佢嘅电脑嘅荧光幕里边。
于是呢，他就把一段的金句放在他的这个电脑屏幕上，
每次嚟提醒佢，
每次呢都提醒他。
个金句咧就系，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这段经句就说，我的心啊，你要默默的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咁呢句说话咧，就时时喺佢咧准备讲章啊、写文章啊、写讲义嘅时候咧，就喺个电脑嘅画面里面出现啦。
那么这段经句呢，常常在他准备讲章啊、写文章啊、要准备讲义的时候，就在电脑上面屏幕上出现了。
初初出现嘅时咧，佢都好兴奋啊。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很兴奋。
是啊，提醒自己要静默的专注的来去等候神。
那么就会提醒他说，哦，对啊，真的要专注的默默的去等候神。
但过了没几久，
但是过了没多久，
尤其是当他去赶时间 要去做事的、要去写事的时候，
特别是当他时间很紧迫要去写东西的时候，
这句金句的出现就让他感觉到是打扰了他的思路。
那么这段金句在出现的时候，就觉得打断了他的思路，
觉得有点烦，
他就觉得有点烦，
于是就很想按那个 escape 的掣呢，以停止他的出现。
于是呢，他就很想按这个 escape， 就是停止的这个键。
他的经验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
他的经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听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
原来主的活水并没有停止长流。
其实神的活水并没有停止长流，
只不过我们里面未拥有一个喜爱活水长流的生命。
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的里面还没有一个喜爱这个活水长流的生命。
唯有我们心里面能够对神有这份这么大的渴慕，
唯有当我们心里面有对神这么大的渴慕，
我们才能够推动我们来去就近我们的恩主，
这样子呢才能够去推动我们就近我们的恩主，
才能够来去解决我们心灵里面那个的干渴，
这样子呢才能够去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干渴。
我们说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上来，
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
我们今年的年题是向上建造，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向上建造，
传扬四方，
传扬四方。
弟兄姊妹，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同神来去时刻的连系在一起。
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时刻的和神联系在一起。
最后，好想用一节嘅圣经，用一段嘅圣经同大家一起来去一个嘅彼此嘅劝勉。
下面呢，我想用一段圣经和弟兄姐妹彼此的劝勉。
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有一个呼吁，
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有个呼吁，
他说，来你们所有干渴的都当来到水边，
他说来，你们所有干渴的都当来到水边，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
你们都来
买了吃，
买了吃，
不用银钱不付代价就可买酒和奶，
不用银钱不付代价就可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东西，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东西，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无法使人饱足的呢，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无法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心听从我的话，
你们要留心留意听从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
又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
心中喜乐，
心中喜乐，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恩，
天父啊我们感恩，
因为你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你给我们权利，我们能够随时的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无恐惧的，我们来到你去亲近你，
我们可以毫无恐惧的去亲近你，
但是主啊都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把握这个权利，
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把握这个权利，
我们却很多时候会好像这帮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转背的你去离开你，
我们常常会像这帮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离弃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要再转向你，我们来去投靠你，
提醒我们要去再转向你，去投靠你，
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供应，得到饱足，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供应，得到饱足，
主啊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里面，我们学习怎样的紧紧的来捉住你，
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年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紧紧的抓住你，
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永留不息，
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永留不歇，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同心献上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阿们